科技一贝尔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这个月，哎呦，今天要介绍科发月刊是不是？
没错，科学发展月刊。
买不到啊！再说一遍，在哪买的？
科学发展月刊，不，你是我想上网去看，上网去看吧，
上网去看，
对，上网去看吧。那这个是这个每一篇都可以全文下载，你买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你在你上网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可以订购的地方。OK，
对，不啊，
所以我那我今天要特别介绍，
还是要先会上网。
对，我今天要特别介绍《科学发展月刊》11月号，也是有一个原因的，那是因为《科学发展月刊》11月号它有一个专题，专辑是石化与生活专辑。
嗯哼，
那我要特别介绍，理由非常简单。虽然我们现在因为在五族选举啊，所以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那有些大事情也没人讨论了。那在这个最近一直有一个大事情，那涉及到国家的产业发展，事实上也产生了政策的辩论。
是，
那就是石化产业。那有一些国内有一些人是反对国内继续发展石化业，或者说反对继续扩张石化业。
是，
那涉及的投资规模是高达上千亿的。那问题在于，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报上过去虽然有相关的新闻，甚至也有相关的学者官员投诉，可是我的感觉是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相关的知识是非常的缺乏的。
嗯哼，
那绝大多数的公民，也就是说有投票权的人，对于石化产业大概只有非常浮面的知识。
是，
因此我觉得这一个专辑值得大家注意，在进行政策讨论甚至辩论之前，我们起码要对于这个石化产业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起码的认识，才好参与讨论或者是辩论。那这个按照目前国内经济部工业局的分类，石化工业的范围包括石油化工原料业。合成树脂及塑胶原料业，
是，
还有合成橡胶原料业三大类。
嗯哼，
那2008年的时候，国内至少有50家厂商，然后员工数量高达3万多人，那年产值突破兆元，那甚至接近2兆，是 1.66 兆。
是，
那你假如包括了塑胶、橡胶、特化还有这个纺织、石化相关产业的话，产值要超过新台币3兆元，占全国总制造业的总产值的近1/3啊。所以你由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石化业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个石化业到底应不应该继续扩张。那像这一类的相关的知识，我觉得应该要有。那就不然的话，我担心那只会陷入情绪性的发言。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根据工业局的分类哈，我们再重新说一遍，那就大体而言，石化工业是石油化学工业的简称，主要是以石油或者是天然气为原料，经由化学制成来制造化学品的这么一种工业。那这一类的化学品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是作为生产其他化学品的中间原料，这也就是石化产业，那个支持石化产业的人不断的说石化产业的重要性的最重要的理由。
是的。
那这个你譬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跟生活直接有关系的那个用品都是石化产业的产物，塑胶制品、化学橡胶、人造纤维、界面活性剂、清洁剂、粘着剂、肥料等等。
嗯、
OK， 那这个然后更与我们生活直接相关的，譬如说球鞋、轮胎、雨具、衣服、皮包、油漆，都来自石化工业。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产业。那我觉得这一期科学发展月刊，那它这个至少找了3篇不同的文章来介绍这个石化与生活的关系，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一个最好的起点。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在形成自己关于这一个政策应该怎么样发展的意见 之前，先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跟了解。
嗯，
那我觉得这才符合我们对于所谓的民主政治的一个起码的期待嘛，就是对于任何问题都是要透过理性的讨论以及辩论再形成决议嘛。嗯，OK， 我想，这是相当重要的。那专辑第一篇，它的题目很有趣，叫做实话也可以很时尚。那这一篇其实就是概论，就告诉大家石化工业涉及哪一些产业，以及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个我要介绍的第二篇就直接涉及政策，就是它特别谈发展石化业是否能够兼顾环保。
嗯，
那有许多反对石化业的人士最重要的论证就是石化业会污染环境并且危害公众健康。那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知识的基础，那才好做公平的辩论。
嗯，
那当然，那另外有一篇跟石化业不是直接有关系，可是却介绍非常有用的跟生活有关系的化学知识，我觉得非常有趣。那它的题目就叫做生活中的化学
。
而且写的其实是大概是最生动的那一篇。那这一篇里边介绍了好几个问题。那我要特别介绍的反而是介绍反式脂肪酸的那一节。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会妨碍健康。
嗯，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的人其实并不是太多。
是，
那关键在于就是反式脂肪酸是这个食品加工业者用来增加口感，那使得这个食物卖相好的一种替代脂肪的这个原料。那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种反式脂肪酸会影响脂肪酸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会阻碍细胞膜的合成以及荷尔蒙的制造，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像这一类的知识，这个我觉得在我们针对任何这个相关问题的讨论都是必要的。
嗯，
那我最后我要顺便再介绍一个小知识，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我上个礼拜从中国大陆一位科普名人哈、的专栏看来的。那这位中国大陆的科普名人叫方舟子。
方舟子啊，
方舟 子。
他前一阵还挨揍了。
哎，对对对。
他揭发了某一些什么。
没错。
在路上被人揍了。
没错。
方舟子。
他是个名人，他是名人。嗯、那他写科普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
是。
对。那他上个礼拜写了一篇，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解酒药。
解酒的药。
对、
啊、
解酒。我觉得是值得介绍给大家。
是是。
因为我们在事实上我现在在广告的电视广告上还有这个广播广告上都偶尔会听到有解酒药的产品。
对，什么强肝解酒、
没有这回事。
甚至它名称就叫解酒液， 对不对？
实际上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东西。
不可能有的。我跟你讲，你这就是你必须要有最起码的酒精进入我们身体里以后代谢的常识。你必须要有这种起码的常识。
嗯。
酒精进入我们身体以后要经过两个步骤才能够代谢。那才能够变成尿液排出我们的体外。OK， 那酒精就是乙醇嘛。那乙醇我们喝下去以后，
嗯，
那它先在肝脏里，
嗯，
肝脏里边有一个脱氢酶，
那脱氢酶
对，使得这个乙醇变成乙醛，这个完全是肝脏的功能。
是
OK， 可是问题在于，这是最有趣的，就是乙醛其实是对身体有毒性的。所以乙醛还必须要立刻再经过另外一个步骤，也是用另外一个脱氢酶，
嗯，
来把它变成乙酸，
啊，
那变成乙酸，那它就可以进入尿液排出体外，乙酸对身体是无害的，
是
OK。所以酒精就是我们喝了酒以后，那这个酒精在我们身体里边要经过两个步骤的代谢。
嗯，
那你这两个步骤的代谢完成了，那你这个身体才不再受酒精的影响。
是。
那第一步是在肝脏变成乙醛。
嗯。
那 问题出在第二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酒量好与不好不是跟你的胆识有关，而是跟你身体的生理学有关系。那有一些人他的身体里面不容易把乙醛变成乙酸
啊哈，
那这个把乙醛变成乙酸的这一个脱氢酶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有一部分是出现在细胞质里边，有一部分是出现在细胞的粒线体里边。最有利的是粒线体里边的乙醛脱氢酶。
是。
OK。那偏偏啊我们东方人估计有 50%, 缺乏粒线体里边的乙醛脱氢酶。
没有，
对，
没有这个，
对，所以就是说，比较效率高的脱氢酶它没有，它身体里面只有在细胞质里边效率比较低的乙醛脱氢酶。
那我现在如果我卖一种饮料，说我这里头就有乙醛脱氢酶，那你怎么办？
没这回事
啊，没有这回事。
当然，因为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那蛋白质吃到肚子里面都会被分解的，所以没有这回事，所以你不要相信有这回事情，所以你第一个知识就是，酒精进入身体里后要经过两个步骤，那才能够变成对身体无害的东西。那一个人酒量好与不好跟他的生理系统有关系，就是他能不能顺利的把酒精把乙醛这个把乙醇变成乙醛，然后乙醛再变成乙酸。
是。
那最麻烦的就是乙醛变成乙酸的这一个步骤。你看我们一沾酒就脸红，那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酒精变成乙醛。OK, 那我像我的话，大家只要喝一口酒，不即使是啤酒脸都会红。那就、
那么害羞啊。
那就是我身体里面把代谢乙醛的能力不够。
是。
OK。
不是看了酒就害羞的。
所以估计亚洲人有 50%, 乙醛代谢不会太顺利。
那我知道一个人叫刘文岛。是中国第一个驻意大利的历史大使，
是
他曾经把希特勒灌醉了，你知道吗？
妈，真的还假的？
对，把希特勒灌他妈趴在地上吐，而且还当众出丑，这个很有趣，这个很难得哈。刘文岛
那是不容易、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有机农产品的营养价值。
对，现在有机农产品大家都知道比较贵，可是它也越来越夯。那已经变成在超级市场的正宗货品，所以没有一个超级市场不卖有机农产品的。
是，
那消费有机农产品就是鼓励有机农作。那一方面，我们相信现代农业大量使用肥料与杀虫剂会污染环境，因此支持有机农作物，就是保护环境的积极行动。而且农产品不会沾染农药，比较安全。可是另外一方面，许多有机农产品都打着含有更多保健营养素做号召。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
对，那说许多人其实是因为相信有机农产品更有营养，更有保健价值而买有机农产品的。问题在于有机农产品真的更有营养，更有保健价值。
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等一下再说，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这边可以结账哦，有健保卡啊，不是会员卡吗？
给那里还有优惠吗？
现在买500送5000，不是买5000送500。需要税贷吗？不是，是购物贷吗？
哦，先生，你累了啦。我老公精神不好哦，拢靠这罐保利达蛮牛，来这罐给你。
精神都来啊，来来来，这边可以结账哦，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垃圾车又走掉了啦，只好摸黑偷偷把垃圾塞到公有垃圾桶去，不然叫我们这些加班进修的人怎么赶得上收垃圾的时间啊。
李欣认为结合便利商店设置夜间垃圾代收处，让晚归的您不必再将垃圾偷偷塞入路边的垃圾桶了。台北更新就要李欣，
请您支持李欣。
你对文字表达十分擅长吗？你对声音传达极度敏锐吗？ 你有无限的想象力与创意吗？如果你有广播与平面文案3年以上撰稿经历，想到 News 98挑战自我，快准备好你的个人履历，拨83692698转行销业务部，或上 www.news98.com.tw 网站查询。News 98电台等你加入空中战场，大展身手。
老婆，你看我们的花园广场有3200坪哦。
哇，光花园就比以前的社区大10倍哎。
那这是社区泳池。
老公，有2座哎。
下楼搭捷运回家开门，只要带这张悠游卡就行了。
老公，我们住进饭店里了。
买对房子，富贵一辈子。南市角总站捷运共购宅，南方之星壮阔落成，马上交屋，2941-5555。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哎，有机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起就不是有机的啊，要更好一点。我们大家都是冲这个去买的。
是，现在丹麦科技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
嗯，
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那这一个研究团队，事实上他不是玩票的，他是发展了一些，专门做检验食品营养成分的技术。那这个有不少的成就。那他们最近发表一篇报告，他们专门针对一类叫做多酚的化学分子。那这一类化学分子通常就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抗氧化剂。OK， 他就针对这多酚这种化学分子来比较了有机栽培与传统方法生产出来的胡萝卜、洋葱以及马铃薯。就他的结论很清楚。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多酚的含量上，也就是说抗氧化物的含量上，用有机栽培以及传统方法生产出来的胡萝卜、洋葱跟马铃薯没有
差别。
对。
就那么简单。
对，那事实上这个这是最新的一篇报告，他今年已经发表好几篇报告了。那每一篇报告是专门讲一种这个化合物。
你有没有发现啊，某些这个诉求于特定伦理价值或者是道德价值的东西啊，他如果给予你另外其他的诉求，比如说这个更营养，这个更好，或者这个更长寿，对吧？通常都是假的，对不对？你就干脆让我说，这个对人类的环境好，那就好了。
对，我宁愿
你告诉我真的就好了吗？
对，我宁愿这个宣传有机农产品的这个宣传资料多强调，有机栽培对于保护环境上的意义。
是，好，接下来以野草制造燃料。
我想过去几年来我们谈过好多次了，就是制造生殖柴油啦，或是生殖燃油啦，就是利用农作物来生产这个人类所需要用的燃料。那一刚开始似乎还蛮火，这种做法还蛮受欢迎的，可是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说这种做法等于是与民争食，也就是说本来是
你可以种玉米的，
对，本来
种，
而且
稻麦子的，
本来种出来的玉米去当粮食，结果你现在是用来这个制造汽油去所以整体而言那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粮食产量等于减少了。
是。
那所以科学家正在找替代性的方法。那这个大家最喜欢立刻能够想得到的，那就是去找植物的废物。利用譬如说这个木屑，那我们是用不到的。那我们利用木屑来这个制造燃油等等之类的。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技术上的困难没有办法突破。
是。
Okay？ 那现在美国农业部它的一个农业研究单位，那就是农业应用研究中心，最近完成了一个初步的研究。他发现有一种野草 可以用来生产生殖燃油，而且还颇为有潜力。
这个草我不会念，知道吗？
不，这出于尔雅，你应该会念的。
我不会念。
西明属。西明草，
就是分析的西加草头。
对对对，西明，就是冥王星的冥上面也再加一个草头。
草头，
那我也觉得这个发明这一个翻译的是很高明的。那这是一种介科的植物。
嗯，
那介科下面是属，介科里边有一属叫做西明属。那这一属有许多的这个野草。那其中在美国有一种非常的普遍，那这一种西明草是一年生的，那这一种草的生长季节由于是在冬天，是不会与农作物竞争，因此农人并不特别的痛恨。那它的俗名在美国俗名有好几个，那有一个俗名就叫做法国草。那这一种草呢，它的种子产量非常的大，那种子藏在直径 1.3 公分的圆形豆荚里边。
嗯，
那一个豆荚可以有多达16粒种子。
嗯哼，
可是啊，一株这样子的草，它可以生产7000粒的种子。
哦
，OK， 那为什么这个种子值得我们注意呢？因为种子的含油量非常的高，
是
它的含油量高达 36%， 也就是说它的重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油。
嗯，
而这一种种子的种子油，它有 40% 是适合制造生殖柴油的油脂。
嗯
，OK， 那美国农业部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哈，一英亩可以收这种种子收2000磅，所以合起来等于每一平方公尺可以收224克，那等于是半磅。
嗯，
等于是半磅。
嗯，
那这种产量哈，跟我们超级市场所买到的那个芥花油的那种植物啊，是相当的。
是，
那而且还有那这一种野草。它榨过油的种子，不能够当动物饲料，可是可以当有机肥料。
可以当肥料。
可以当肥料。
嗯、
而且还有一个，由于它的成分的缘故，它不仅仅可以当肥料，而且它还可以当天然的除草剂。也就是说它在腐败的过程中间会出现一些这个气体、
嗯。
那这些气体可以抑制其他野草的种子发芽。
哦，
所以可以当做天然的除草剂。所以你摆在农田里边，一刚开始它有除草的功能，
是、嗯、
然后它就变成有机肥料。
嗯哼，
所以
又变成有机肥料，又还可以当燃料。
不，
就是、通通利用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
嗯、
所以这种野草可能可以是未来的生殖柴油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是。
那我顺便再介绍这种西明草哈、啊，另外一种，
嗯，
那我们国内也有人在研究，那它也有经济价值，可是它的经济价值在于它可以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
哦，
土壤中的重金属，譬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了镉啦，
对，镉米嘛，
对对对对对，还有锌啦。你假如这个我们的农田受到这种重金属污染的话，
是，
我们要把这个农田的土壤，把它的重金属除掉哈，你用现代的技术要花很多的钱，
嗯，
可是种这一种西明草花的钱比较少。
是的，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江河的声音。这是大海的声音。我们需要大家的力量，聚集成提升新北市的力量。11月27日，朱立伦需要您的一票，您的力量就是朱立伦的力量，就是改变新北市的力量。
从凯旋门到 La Défense 新凯旋门，在古典与科技之间，在品牌与品味之间，原力建设，超越古典，凌驾现代，辉煌落成，生动人心。2010年南港世纪巨作《原力 市际会，汇通南港，聚焦人力，2653-8888，人力市际会。
我是中正万华国民党提名的11号钟小平。钟小平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期间，是问政满意度第一名的市议员。最好的议员给他一个机会重返市议会，每个人都说钟小平一定会当选，民调已经严重的下滑，不要让最好的议员落选，请您救我，不要让钟小平落选，拜托拜托。
晚餐后到景美溪畔走走吧，山一程水一程，得闲的人才是大自然的主人。信义18号全新完工，轻松拥有山环水抱的生活。信义18号8230-1000，日盛生集团。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道环啊，
大家好。
哎，这个毒瘾或者是其他的瘾，现在有基因疗法了。
对，吸食古柯碱上瘾的人戒瘾以后容易再度吸食。
嗯，
所以你要是看到任何人什么毒瘾再犯哈，
嗯，
千万不要存任何鄙视的心理，因为这真的是不容易。
嗯。
那戒不掉的人，根据统计，戒不掉的人，
嗯，
90%是因为在戒毒一年之内，
嗯，
再度吸食，
嗯
，OK，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的。那科学家对于古柯碱在人体中的作用啊，事实上已经有了许多的知识，嗯，那现在就是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这一些知识来帮助曾经上过瘾的人，
是
来真正的来戒绝。OK， 这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知识了。嗯，那现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中心就是梅欧诊所。
梅欧诊所。
对，他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他研发了一个方案，包括两个招式。
嗯。
他们认为双管齐下大概成功的希望很高。那他的第一个方法已经做完动物实验了。
嗯。
他第一个方法就是提升我们身体里面分解古柯碱的效率。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基因专门制造能够分解古柯碱的丁烯胆碱之酶。
嗯哼。
那因此呢科学家认为要是在人体中加入几个这样的基因，就能够让进入体内的古柯碱还来不及使人达到最高的境界，它就分解掉了。
嗯。
因此
得不到好处，
因此
得不到爽。
一点你要是吸食古柯碱不爽，那大概就兴趣缺缺了。
对了啊，
那梅欧诊所的专家已经完成了大鼠的实验，他们以病毒将这个基因，送到老鼠的肝脏中，
就是带有丁烯胆碱之酶的这个
制造、
这个、基因，
对这个基因，那发现那一个基因进入老鼠的肝细胞以后，
嗯，
会正常运作了一年以上。就他实验就是一年，可是他这个这一个送进去的基因一直在运作，
嗯
，OK， 所以这表示这个方法应该是有效的。
大鼠的寿命你曾经说过，在实验室里最多也就是
两年多，
嗯，
两年多，
嗯，
对。第二个方法当然就是利用疫苗
是
那来制造古柯碱的抗体，那使得我们的身体啊。这个碰到古柯碱就把它给这个拦住，使得古柯碱根本就没有办法到达脑子里面，
嗯，
你到达不了脑子，所以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嗯，
那现在这个团队正在是准备用动物实验来这个实验这个方案。
哎，听起来第二个方法更厉害啊。嗯，
哎，可是问题在于，问题在于哪里？就是说，你身体就算能够制造这种抗体，可是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制造出那么多量？所以要双管齐下，原因在这里。
是，
就是说你譬如说你吸食了骨科碱，那可是你身体里面就算有这种抗体，可是它抗体的量不足，或者是不能够在非常短时间之内就反应制造大量的这种抗体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全部都拦下。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假如身体里面还有第二道防线，
是也就是戒毒也要有鸡尾酒疗法啊。好，接下来我们有相对论，好看哇，这个名词。太困扰人了。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的这个双生子轨论。
嗯。
那意思就是说根据相对论速度会改变时间，就是速度越快时间流逝的越慢。这话怎么讲呢？假如有一对双胞胎，一位留在地面上生活，
一位
乘坐太空船遨游太空，这个而且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那对于地面上的观察者而言，在太空中飞行的那一位兄弟衰老得比较慢。
嗯哼，
那现在这个预言已经有了证据了，
哦，
所以这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另外一个相关的预测是重力场会改变时间，重力场越大的地方时间越慢。
嗯，
那我们都知道重力也就是地心引力啊，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是，
那么高楼上受到的地心引力就比平地上要小。
是的，
那么根据相对论，高楼上时间应该过得比较快。
嗯嗯。
那现在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团队，他们利用原子钟证实这样的差距的确存在。
哦，是吗？
对对对，而且还测量得到。有趣的在这里，他测量得到。
哦，
你听哈。
嗯。
即使是高出地面33公分的时钟，它走的都比较快，而且你还能够测量得到。
快多少？
你知道快多少？快四亿亿分之一。
四亿亿。
对，两个亿。
哦，
四亿亿分之一。也就是说后面有17个零。
嗯。33公分就有这个差距。
对，
我们在26楼上 ,25 楼上。
所以看看好，另外一个
地面上的人。
另外一个实验。
嗯。
移动中的钟，假如这个钟的移动的时速只有36公里的话，
嗯，
它都会慢60亿亿分之一。
好。
60亿亿分之一，也就是6后面有18个零。
对。
然后分之一。
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这个不仅仅是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实验啊，
是这个是实验，这是太高明了，你居然那么小的数字你都能够测量得到。
嗯哼，
这不容易啊。
是，
这个是展示的是这个实验团队的功力。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当年美国国家标准局是证实李政道与杨振宁的理论的，使得他们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实验功臣。
是。
那当年吴健雄就是在美国国家标准局率领那一个实验团队。
其实有些时候不需要实验，空中小姐都很漂亮，都很年轻啊。啊，在空中飞。
你到底在说什么？
在比较高的地方又快速运动，是不是？不是道理，不道理。
你这联想有点道理。
我一向想空中小姐的，你以为我想别的想什么？